弟兄姐妹早安，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今天你会得着喜乐。对，你会得着。感谢主，让我们进到第四讲哈。我们的这个投影片上面没有写出来，但是呢，这一次呢是拓殖系列的第四讲，就是乐在跟随。我们进到这个第四讲非常感谢上帝在和平教会的带领，拓殖事工在上个礼拜四已经在北市区的会议里头得到接纳。这意思是说，我们接下来可以跟北市区的弟兄姐妹，北市区就是在南港汐止那个地方的教会，我们会在那边跟当地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一起来做服事拓殖的工作。去年八月的时候刚到和平教会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开拓教会、拓殖教会来进行传福音的工作。当时呢，只有一个想法，没有地点，不晓得对象是谁。但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如今越来越清楚方向在哪里，地点在哪里，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一直在这个当中感觉到上帝好像是一个催促者，好像是一个脚步很快的人，我们要一直跟随他哈，然后越跟随就发现我们原来的计划都不适用。本来呢，我们是希望在今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可以先有一些对教会就是我自己在和平教会里面对牧会的了解，接下来有这个开拓的训练，然后才进行开拓的工作。可是没有想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上帝的催促，让这个事情开始往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方向来发展。所以我们应该要为拓殖来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是我们和平教会自己去拓殖一间教会，我们称这个叫做母会开拓子会，其实是101，或者是说一间生一间的教会。但是如今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是我们透过北市区和其他的教会联合，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会比以往可以做的更多，甚至我们现在去南港那边开拓教会，也许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将来其他的教会在我们的模式当中，他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所以这样子好像是一个开拓教会遍地开花的一个样式哈。我们要为这个开拓教会来向神祷告，求神带领，真的是盼望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 90% 还没信主的人，他们可以听见福音，他们可以认识神，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知道主你预备我们和平教会成为万民的祝福，这是主你所给我们的意向。我们期盼透过传福音的工作，无论是在社区里头，是透过福音队，或者是我们现在进行的拓殖事工，主你盼望我们能够参与在主你神国的工作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把这个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能够为这件事好好的祷告。特别将来我们在南港地区要开拓，主求你带领，然后我们去不仅仅是要成就一个工作，而是要成就主你的心意在南港这个土地上。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你面前，帮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喜乐。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过去呢有三次讲到拓殖的事工，也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可能有点忘了，让我来替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呢拓殖工作我们在讲的是立定根基，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第三个是献上自己。可能有一点忘记，所以我再稍微多说一点。首先教会必须要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就好像我们盖房子，一定是要盖在磐石上。房子盖得很漂亮，盖得很舒适，这当然很好，可是如果没有盖在磐石上，很容易倒塌。所以第一个拓殖教会，或是说我们在教会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就是要盖在磐石上，要立定好这个根基。教会的磐石 就是上帝的话。这是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上帝的话透过先知跟使徒留给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道成肉身。教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进到这个世界，好像耶稣一样，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所以教会不能关起来我们自己享受，我们教会应该是要走出去，走在人群当中，在当地呢与人一起成长，一起生活，甚至一起面对苦难。这是道成肉身，我们应当在教会里面要有的一个功能。第三个，要献上自己。从个人或是群体来看，教会应该要献上自己。我们全人，我们自己本身或是我们的教会，都要完全的献给神所使用。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美丽的礼拜堂，不仅仅是我们在十一奉献上奉献给神，也不仅仅是我们的才华奉献给神，而是我们整个人都要献给神。这三个想法，刚刚我们讲的三个想法，都是新教会建立新教会非常重要的基础，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也是任何一间教会，属神的教会非常重要的基础，立定根基，还有道成肉身，还有献上自己。今天讲的第四个观念叫做乐在跟随。这个第四个概念跟之前的三个不太一样，因为之前的三个呢，我们都讲说教会应该要怎么样，可是这一次神要透过这个讲道，或是透过这一段分享，告诉我们要得着这个应许。这是神要我们得着的，因为跟随主的人应该就是要有喜乐，对吗？跟随主的人内心就是要有喜乐。但是讲到喜乐，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的缺乏喜乐，非常的缺乏喜乐。看见我们现代的疾病忧郁症影响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严重，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感受到的是压力，是重担，喜乐很困难过去我在几间教会里面服侍，发现在这个教会里头真的是非常缺乏喜乐。所以我的小孩就叫做李恒乐，跟这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就觉得喜乐真的很重要，我们在主里面要有永恒的喜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亮光，对于喜乐这件事情，喜乐这件事上帝要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这是耶稣跟门徒人在一起最后的一段时光，因为耶稣在隔天他就会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是一个分离的时刻，耶稣跟门徒有三年多的时间一起旅行，一起生活，他们住在一起，吃一样的东西，他们谈天讲话。可是到了这一天的晚上，耶稣受难的时刻要到了。总共有五章的篇幅，约翰在描述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这每一句话。当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交代临终遗言一样，他向门徒交代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特别当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可能会信心全失而跌倒。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呢耶稣到现在为止还跟我们同在，这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讲，耶稣一直讲说他要离开，一直讲说他要离去，不跟他们同在了，这个其实令他们满心的忧愁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文里头有写说，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虽然耶稣在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会痛哭，会哀嚎，会忧愁，但是经过这些痛苦之后，忧愁会转变喜乐，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耶稣虽然这样讲说这个喜乐会来，而且没有人会夺去，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情况就是耶稣将要离开他们，而且原来耶稣是很风光的进到耶路撒冷城，每一个人都喊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样的耶稣竟然要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个忧愁很大，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现实。照理来说，这样的现实感其实也在我们的教会或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听见福音而且进到上帝家里的人，是不是应该很自然的就要有喜乐？因为我们领受这个福音，领受这个好处嘛。但是很可惜，我觉得我在观察里头，在教会里面不都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大家都很喜乐。特别是信耶稣越久的老基督徒，或是呢你很委身服侍的弟兄姐妹，甚至是牧者或是长子，感觉好像信耶稣久了齁，那个服侍很老练，对不对？那个讲话也很属灵，大家听得很舒服，可是那个心中的喜乐跟原本认识主的时候那种喜乐比较起来，好像越来越淡了，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只要我们稍稍提到啊，教会什么什么事工啊，或是教会的某些人啊，或是啊，教会有什么规定，那个眉头就皱起来了。这个是现实哈，这个是现实。但是我相信这种现实不是上帝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是上帝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定的旨意，所以喜乐应该是基督徒他生命里头一个非常自然、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态度。我们应该要注意，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里头有一种就是喜乐，所以喜乐其实就是上帝要给每一位基督徒的，喜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成为基督徒应当要喜乐，对吗？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要喜乐。大家不太敢讲，要喜乐，真的要喜乐。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至少要有四种的喜乐。第一种呢是拥有的喜乐，拥有的喜乐。彼得曾经对耶稣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到百倍，在来世不得到永生的。这种所谓的拥有，这种所谓的得到，其实是一种最简单最浅白的喜乐。我不晓得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我们拥有这个新的礼拜堂而喜乐？你会不会因为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工而喜乐？你会不会因为拥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而喜乐？以前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从那时候在新竹服事，从新竹回来礼拜天下午回来很累啊，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开车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停车位。有这样的经验吗？哎呀，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四围，真的是停满了车，怎么样会有一个停车位呢？我们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给我一个停车位好不好？没想到常常上帝就是让我们拥有那个喜乐。我们一祷告结束之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远远的看到有一台的后面的红色的刹车灯亮了。哎呀，我们知道他要出去了，那个心里的喜乐就产生出来了。哎呀，真是上帝给我们拥有小小事物的喜乐。最近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小确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呢？是村上春树在他的书当中所分享的，叫小确幸，是指说小确幸就是说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很确切的幸福。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小确幸，有些小确幸是你需要花时间或是需要去观察得到的。对我来讲，我的小确幸就是我有时间可以坐在地板上跟我的小孩在那边爬，这个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呢却是很确实的幸福。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确信，有这样的幸福吗？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赐给我们的是拥有的喜乐，拥有的喜乐，有些时候是小小的事物，但是有些时候是也是可以很大的期待。当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哦，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哇，真是太厉害了！然后看见耶稣呢，又可以医病赶鬼，对不对？这个耶稣真的是能力很大。跟随耶稣的门徒一定觉得，好、哦，这些温坦呢，跟耶稣啊、哦，已经是跟对人了。以后跟耶稣不愁吃穿啊，缺吃的时候就请耶稣那个施展一下神迹，就五饼二鱼哦，可以吃得很饱。跟随耶稣太好了哈、哦，甚至还可以在他的国度里头有一席之地。当然，门徒想要拥有的，跟实际上上帝要给他们的不太一样哈、哦，真的是不太一样。可是耶稣的确应许跟随耶稣的人在今世是可以得到百倍，这个百倍是真实的。上帝要祝福我们在家庭、工作、生活，或是经济，或是健康上，上帝会赐福给我们，这是神定义要给我们。当然，也许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可是神已经应许，在我们的今世，我们会得着百倍的丰富。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上帝给我们的不只是物质的丰富，如果是只有物质的丰富，真的是只有今生才能够享受。但是上帝应许我们还有来世的永生。约翰一书这样写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如果我们享受非常丰富的物质，享受每天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甚至呢我们在这个人品上啊，人格上啊，或是我们所做的是非常的杰出啊，甚至成为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这些都很好，这些也都让人很喜乐，我们领受拥有了这些很喜乐。可是跟随耶稣的人更确定的喜乐是拥有永生的盼望，在耶稣里有永远的生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喜乐，你认识耶稣了，你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喜乐的事情。昨天我们教会有一场告别式，是我们敬爱的姐妹的告别式，在周报上有写。我们知道在告别式当中是让人难过的，是因为我们与彼此分离，但是其实也令我们很高兴。高兴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位姐妹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了永远的生命，不是只有现在的，是有永恒的。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现在是忧愁，但是我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是非常强烈的应许啊！耶稣看见门徒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下那种看见耶稣死亡、耶稣被埋葬，那种忧愁跟悲伤很大，可是耶稣活活的显现在他们面前。哎呀，这是真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真是太喜乐了。不晓得讲到这边你有没有有一点喜乐呢？如果有，我们还有三个。基督徒还拥有哪三个喜乐？第二个喜乐就是得胜的喜乐。我们知道耶稣胜过死亡，所以我们若信靠他，就会拥有永远的生命。所谓得胜的喜乐呢，就是一种情境的改变，特别是从不好的变到美好的。如果你从过去常常是生气咒骂人，你的脾气很不好，想要克服它，克服不了。可是有一天你终于透过某一种方式能够胜过这个脾气，请问我们会喜乐吗？一定是喜乐，因为你胜过了这个脾气，或是你胜过了这个世界，心中就有喜乐。基督徒是有这样的喜乐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不同的挑战，有可能是课业的挑战、经济的挑战、工作的挑战、家庭的挑战、人际互动的挑战，各式各样从外在环境来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基督徒是可以胜过的。保罗说，谁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我们的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所说的这个得胜啊，是胜过外在环境、外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身为一个基督徒，非常有的非常非常幸福、非常好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有一个得胜的机会，我们有得胜的生活，我们可以享受得胜的喜乐。不晓得我们有这种身为基督徒得胜的经验吗？除了外在的世界啊，外在的环境，还有一种是内在的定律啊，内在的自己是基督徒可以胜过的。保罗一直提到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律哈，好像跟我们心里头为善的这个心啊一再征战。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由不得我。”我们心中常常会有非常多污秽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虽然打从心里知道这些是很不好的，这些对我们没有益处，想尽办法要离开它，可是总是没有办法。有些人过去可能有抽烟的习惯，有些人过去也许是沉迷在赌博里面，有些人可能偷窃啊，已经到了成瘾的地步。常常我们看新闻就会有这样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人。我自己过去曾经也沉迎在网络的社群里头，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因为知道身为基督徒应该是可以克服，可是常常又受到诱惑，那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我原本一直以为这种矛盾或是这种难以抗拒的，就是保罗所提到这种力啊，在那里头的征战啊，是不可能胜过的，是难以克服，只能够很消极的看待，愿上帝能够医治跟原谅，大概是只有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神盼望我们能够胜过内在的自己。你看到保罗在后面写着说，感谢上帝，靠着耶稣我们就能胜过了。上帝要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胜过外在跟内在，并且在圣灵当中得到能力，能够胜过外在的世界跟内在的自己。这是第二种喜乐，胜过得胜的喜乐。第三种喜乐叫做团契的喜乐。团契的喜乐，跟随耶稣的人不仅享有拥有的喜乐，得胜的喜乐，还有团契的喜乐。耶稣在受难的那一天晚上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就不能做什么。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这是一种彼此非常深刻的关系，是好的不能比的。上帝的同在是跟随主的人必然享受的喜乐，你同意吗？最近每一次想到上帝的同在与上帝团契的那一种关系，都不由自主的会想到我跟我儿子的互动，那是一种油然而生而且从内心而发的感受。我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也很喜欢他能够贴在我身上，虽然天气很热，但是汗一直流，可是那个爱的喜乐让我心里感到非常的满足。我相信跟上帝在一起的喜乐也是如此，是非常自然而且是非常享受的。最近上帝提醒我要回到单独与主同在的关系里头。也许是我时间安排不太好，从来到和平教会之后服侍一个接一个来，非常的多。然后呢，我就是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所以求好心切，做任何事就会拼命的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像我们上成主的课程，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也有上成主的课程， 每次我要准备就是要花两天的时间，就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预备。那在这种情况下，求好心切的情况下，其实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事情很多，然后就很少时间留给上帝，留给上帝。最常发生的情况，可能我们当中的也有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早上一起床后，然后觉得我今天要读经，我今天要灵修祷告，所以就打开圣经，然后就翻到既定的进度就开始读完了，然后呢就把那个祷告清单拿出来开始祷告，一个一个一个祷告完了，好，刚好15分钟，没有多，好，太好了，按照进度进行，然后就开始计划啦，联系啦，然后准备各样的工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跟我一样，差不多我一天把所有的事情按照计划安排完成之后，那个一天就过去了，晚上就睡觉，我今天有灵修，好像有，然后每一天大概都这个样子，长时间下来怎么样，这种灵修变成一种形式。每一次读圣经，就是我知道要照着进度读，每次祷告，我知道要照着祷告表来祷告，可是跟上帝的关系好像疏远。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礼拜上帝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提醒，在训练当中，这礼拜我去台中受训，上帝给我非常强烈的提醒，那提醒很简单，就是在诗篇的23篇。诗篇的23篇，我们记得第一节第二节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好，我们不要被这声音吸去了。这两节经文，上帝非常强烈的提醒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很认真很用心的预备，我一定要很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我才可以交差，我才可以把上帝的服事做到好。但是上帝跟我说，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躺卧在有神在的青草地边，安歇在水边。这个是与主密切的喜乐，与主密切的喜乐。上帝真的是期待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与神相交，与神同在，是最真实的喜乐。上帝是供应者，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因为服事很忙，太少亲近主了，你一定要来享受与神亲近的喜乐，这是跟随主的人应当要得到的喜乐。教会当中，上帝要给我们赐下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喜乐，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很有趣啊，因为耶稣不是说你们如果能够唱很准确的歌或者是礼拜很隆重，或是说你的恩赐很多，在教会里面恩赐很多，这样的教会人家来到这边，众人可以认出这间教会是的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耶稣说在教会里面，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才会显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是成为耶稣门徒非常重要的记号，也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记号。一间教会如果是很真诚的彼此相爱，就能够享受在爱里头的喜乐。当我们确定拓殖的地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开拓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就问我说，如果我来参加这个园丁小组之后应该要做什么，然后要帮忙什么。那我发现大部分被我邀请或是主动来分享他想要参与开拓事工的人，都有同样的疑虑，就是我应该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事。 然后我可以看出他的那个眼神当中有一种那个害怕，就是呢啊，不知道事工是不是又要来了，非常的多。园丁小组啊，是我们和平教会预备去开拓的基本核心成员。这个小组的确在开拓的事情要进行一些事工，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而是去设立一间教会。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记号是什么？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爱。所以通常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回答说，我们没有很多工作要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先开始彼此相爱，在主里建立爱的关系。这个是第一要务，这个是第一要务。如果我们的园丁小组是一个事工性的任务小组，那就太可惜了，因为我们彰显不出上帝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彼此相爱的心意。但是当我们的园丁小组有彼此相爱的生命，在那里紧紧的连结，愿意互相委身，互相帮助，甚至有革命的情感，这个小组就可以成为见证上帝的一个小组，将来就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上帝的教会。爱的关系很重要，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和平教会来讲也是很重要。上帝预备已经讲了，叫你们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命令。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有彼此相爱的喜乐。跟随主的其中一个喜乐，就是在爱里头，在彼此的关系里头，这个是团契的喜乐。最后一个是跟随的喜乐。跟随主的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喜乐，就是明白耶稣基督在你身上一生的圣召跟命定。同时此时此刻你就活在这个呼召当中。你知道保罗在他关监狱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信仰告白。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种喜乐，因为在上帝的呼召里头的喜乐是非常非常大的。谈到这个感觉呢，这种喜乐有一点点像我们讲到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的这种需求层次的心理学的这个自我实现层次的满足，好像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马斯洛所讲的是从自己的眼光看到自己能够完整发挥的这种满足，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可是活在上帝的圣召里头，活在上帝的呼召里头，是从上帝的眼光看见自我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一个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上帝要把我们摆在的位置上，因为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奇妙的计划。保罗非常清楚他一生的计划，他一生的圣召是什么，上帝给他的计划是什么，以至于他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论是好的是坏的，都不会让他的那种生命的目的有所动摇，让他的心里头仍然充满着喜乐跟盼望。不晓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听见有领受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是什么吗？这呼召也许不是成为传道人，也许是在你的职场上，也许是在你的家庭里。但是弟兄姐妹，你有听见上帝对你一生的圣召吗？你有活在这个圣召里头吗？发现这个圣召会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的喜乐，因为我们已经活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有一个更深的喜乐，你会发现的是我们开始与神同工。当我们在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上帝要与我们同工，我们要与上帝同工。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喜乐，就是有机会可以和上帝和我们的主一起成就永恒的国度。你知道吗？当你的圣召，当你的服事，你发现这个是上帝永恒国度里头的一个计划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喜乐的事情，我们是多么的荣耀可以参与在神永恒国度的事工里头。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没有自己完成所有上帝国的工作，耶稣没有，耶稣来到世上30年，然后与门徒在一起3年的时间他就离开，他把上帝国要完成的工作交付给门徒，要门徒在圣灵里头完成宣道的大使命。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事情，神没有自己把所有的事情包揽在身上，而是盼望我们一同参与在上帝国的工作里头。跟随主的人也许是很艰苦，像保罗一样非常的辛苦，可是那心里头的喜乐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因为他知道他活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当耶稣要钉在十字架时他心里头有非常大的喜乐，虽然面对非常大的困难跟愁苦，面对门徒们的抛弃或是背叛，但是他心里头有很深的喜乐，他祷告，喜乐的跟神祷告，他知道他在上帝的计划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了四个喜乐，你还记得吗？第一个是拥有的喜乐，第二个是得胜的喜乐，第三个是团契的喜乐，跟上帝的团契，跟人，跟弟兄姐妹的团契，第四个是跟随主的喜乐，跟随主的喜乐。不知道我们有拥有这样的喜乐吗？无论是哪一种喜乐，都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喜乐都有，这是太好了。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一直向神祷告说，主啊，将来我到底要去哪里？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回来和平教会，我不晓得，我只是想说我要如何服侍主，我是要专门服侍这时代的青年，或者是我去乡下牧会，或者是要走神学教育，我不知道。我向上帝祷告，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帝在2010年的春天特别把我跟教会的神学院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些神学生召聚起来，特别要做开拓的事工，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是那个超级大的冒险哦，超级大的冒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挑战，没有经验啊，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很奇妙，在我心里头放了一个非常笃定的声音，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呼召。上帝把开拓事工、拓殖事工的门一扇一扇的打开。对一个刚刚毕业的传道师来说，很快就要去做开拓的工作，在长老教会里面几乎是很难的事情。但是神所做的工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的想象。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样，当我越清楚上帝所赐下的圣召，并且知道我是参与在上帝勇士计划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心里头常常是很喜乐的。真心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进到这份喜乐当中，就是跟随主的喜乐，乐在跟随里面。也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可能将来你会和我一起去开拓教会，拓殖教会在南港那里，也许你就是在和平教会里面来跟随主，也许上帝对你有其他的预备。但是不论如何，盼望这样的喜乐能在跟随主的当中深深的进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应许我们在地上凡相信你的人都要领受喜乐。主，因为喜乐是你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慢慢的我们好像因为事工的关系，因为忙碌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成熟，我们好像渐渐失去这样的喜乐。主，但是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恢复我们心中那一份 应当在基督徒里头要有的喜乐。那我们生命充满跟随主的喜乐，那我们跟随主真的是越跟随越开心越快乐，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从你来欢欢喜喜的喜乐。有一天我们回到主你的怀抱当中，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对主说，主啊，谢谢你，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因着你的喜乐，我们可以活出见证你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